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我们非常开心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虽然我们不能直接的面对面的来讲话呢，但是呢我们的讲话你听到，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听到你的心声，听到你跟我们所讲的话语，所以呢我希望能够彼此的互动的。
我发现呢，杨天成老师刚刚讲的那一段开场白，几乎每一集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会呼吁听众朋友也跟我们多多的交流，多多的分享。所以呢，还是不厌其烦的要提醒大家，途径还是有好几种的。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简单一点发个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其实很多人问啊，这个节目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其实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所以有的些词汇呢可能有的人觉得怪怪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回族人所用的一些词汇啊，我们也会用。当然天津当中的一些词汇呢可能有一些也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能够彼此的分享。那我知道呢，我们这个今天在这个世上啊，面对不同的一些困难啊挑战啊，我发现有不同的人去面对的。有的人呢就很喜乐的，有的人呢就很悲伤的伤感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面对现在的这个世界啊，或者是我们现在国内这种不同的一些压力啊情况啊，你怎么去理解？
都说呢，活在这一代的人，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都过得不容易啊。看似经济很发达，但是压力却是无形中的不断不断的增长。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不好的新闻，有人因为压力太大，有人因为经济的问题，很多的负担，所以选择走上一条不归路，可能要自杀等等，都是我们觉得很惋惜的新闻。但如果你问我，我是不是一个常常喜乐，或者我是不是一个很容易伤感的人呢？真不好说，要看。
其实我觉得小燕，你是一个很喜乐
喜乐的人吗？
对，给人家感觉就是常常是带着那个笑容的。
那如果按比例来说，伤感跟喜乐的比例，那应该是喜乐占大概70-80%左右，偶尔会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就稍微有点难过，稍微有点担忧了。不过呢，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词，这个词呢其实近几年呢都很流行，大家都很喜欢说的小确幸。
小确幸，
大小的小，确定的确，幸福的幸，什么来的呢？
啊，小确幸。
对，小确幸，很多歌曲都有唱过。其实这个字呢是来自那个日本作家很有名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作品随笔集里面说到啊，什么叫做小确幸呢？原来意思是你心中很期待的某些小事情刚好发生了，你就会产生那种确实但又很幸福的感觉。我打个比方，你收拾东西的时候摸摸口袋，哎，有20块钱在里边呢。
小确幸，
小确幸了。比方说大热天的，你喝到一杯很冰凉的饮料，哇，舒畅，小确幸。
就是说不见得非常大的事情，不见得是很隆重的事情，
对，
哪怕一个小小的事情对你有一种的特别的感觉，
对，
就是小确幸。
小确幸，或者让你在那个稍微黑暗压力的情况底下找到一点点，那么一点点喜乐也好。
其实呢我们人在地上呢面对很多不同的压力挑战困难，有的时候呢如果在你的身旁有人帮助你鼓励你，能够给你一些动力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确幸。
对，没错，
其实不需要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现在遇到一些伤悲，怎么样安慰你啊，怎么样帮助你啊，哪怕你在你旁边拍拍你，哪怕在你旁边陪陪你，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一种。那如果有的人呢他跟你特别好，说话算数，说到做到， 那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是更伟大的，因为他能够真正的从内心里面去帮助你，鼓励你，这样呢，我们的人生呢，才真正的不会说常常是伤感。
对，一个人为什么会经常说话算数，特别对你，特别对于你这个人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重视你，你在他心中住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不希望你失望，不希望你落空，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应许的。
的确，我们的主呢就是这样的人，他是真正的爱我们，说话算数的，说到做到的，他也是我们的主，他的确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陪伴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接下来在改变生命的信仰当中呢，我们听的一个主题就是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信仰。信仰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22，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亲爱的 Dosti， 上一集我们从预言的应验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我们谈到三部分，是关于耶胡德人历史的预言和应验，以及关于推罗、埃及他们两者的预言和应验。今天我们来看另外的三部分，分别是关于以东的预言和应验，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和应验，以及关于腓力士的预言和应验。首先我们看一下关于以东的预言和应验。天经的俄巴底亚卷18节说，以扫家必无余剩的。以西结卷25章13节说，从提曼起，地必变为荒凉。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在主后的7世纪，穆罕穆德率领教徒攻入以东，把他们灭亡，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到以东人了。而以东的各个城市已经被预言来应验，变成了荒场，全地只是偶然有一些绿田稀稀的点缀，显得十分的凄凉。但提曼城却没有成为荒凉，因为它正位于回教徒往麦加朝圣的大道上，正奇妙地应验了从提曼起的预言。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经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和应验。在以赛亚卷13章20到21节，那里说，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这个预言已经完全的应验，巴比伦的旧址现在全是废墟，荒无人烟。它的西南6里之外有一个小城叫做希拉，其中住着6000居民，但已经没有人在巴比伦的区域内居住了。曾经有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贝多因人，他在附近放牧羊群，但是对于巴比伦的境内却抱有迷信的惧怕心理，认为有鬼出没其间，所以他们从来不驱使羊群进入那里面。 阿拉伯人虽然常在附近的加勒底平原支搭帐篷，但从来没有移入到巴比伦的境内。考古学家赖雅德常见野兽出没其间。天经在以赛亚卷11:23说，我必使巴比伦变为水池。在耶利米卷50:38又说，有干旱临到他的众水。这两处的经文好像似乎显得有些互相的矛盾，但是对于巴比伦的这两个预言都已经应验了。考古学家 Carl Porter 他告诉我们，巴比伦区域内每一尺土地都是又干旱又贫瘠，不能长出青草，同时幼发拉底河的河堤失去维修已经多年，河水常常泛滥流入到巴比伦境内。天经在耶利米卷51:26那里说，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巴比伦区域内没有石料，古代建筑物所剩下的石块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阿拉伯人将所有石块烧成石灰作为建筑之用，现在那里已经没有石头了。这个预言得到了奇妙的应验。在耶利米卷51:25记载，上主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我与你反对，使你成为烧毁的山。近代发现尼布贾尼撒王所立的一块石碑，在上面记载尼布贾尼撒王修建七级巨塔的事。尼布贾尼撒王称该塔为永生殿或七光宫，高耸如山，当时被誉为巴比伦权势的象征，所以巴比伦被称为行毁灭的山，因为巴比伦境内没有山。此塔现在的一部分尚且存在，高300尺。据考古学家估计，只达到原塔高度的一半。考古学家黑人说，此塔现在剩余的部分有经过烈火焚烧的迹象，可能是曾经受到雷电的击打所造成的。烧毁的山这个预言已经应验无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腓力士的预言和应验。天经西番雅卷2:5说，住在沿海地带的人，你们有祸了，这是上主攻击你们的话。腓力士人之地迦南啊，我要毁灭你，使你那里没有人居住，沿海的土地要变为草场，他们耶胡德人要在那里放牧。腓力士人现在已经完全的消没，他们以前所处的五个大城市也都被毁灭，但沿海一带现下却称为巴勒斯坦的花园，草场肥翠，谷田连绵，牧人居在其间。西番雅卷2:4说，以格伦要连根拔起。以格伦城现名阿齐尔，在原来的旧址上只剩下了一个小村庄，四周变为耕地，原来的那座城市的根基已经被农夫们挖掘出来，城中的谷物不时地在地下发现。西番雅卷2:4又说，加沙将被抛弃。今日仍有加沙城的存在，里面约有居民15,000人，预言难道没有应验吗？凯斯博士曾经以为这是很难解释的事情，但后来他发现现代的加沙城并非建在古城之上的，加沙的古城距现在的加沙城约有2里， 该处乱石成堆，不见一草。天经给我们的应验，让我们看到上主的话是完全确实的。
的确，上主的话是确实的，他所说的都能够实现。而且呢，我们发现的是百发百中的，100%的都实现了，只有少数的一部分的预言呢还没有实现。
嗯，还没有实现不代表不会实现，人呢的智慧始终是有限的。我们总觉得为什么天经你说的很多预言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生，好像我都看不到感受不到，但确实要承认一点的是，我们真的没有上主的那种智慧，没有他的那种那么远的目光去看以后的事情。但是唯一能够确定的一个很真实的应许，就是相信他的人一定会得到永生这个应许的。刚刚杨天成老师说过，很多不是回族的朋友如果听我们这个节目听到某些词汇可能会觉得怪怪的，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再确认一下一个词汇，旧约圣经我们会讲讨拉特。为什么特别谈到这个呢？因为刚刚的环节讲到预言嘛，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觉得法利赛人是非常熟悉讨拉特的经文的，正因为他们非常熟悉，每天都在背诵，所以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到一个预言，就是说有一个婴孩为我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而且什么呢？这个政权必定会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就是救主，我们讲的弥赛亚。好像很熟悉这个预言，但是当弥赛亚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反而把他推上十字架，反而把他推上一条死路。
因为呢，在他们的想象当中，弥赛亚是一个勇敢的，有权柄的，
对，
好像骑着高头大马，然后住在皇宫里面
的，
很尊贵的。但是呢，当那个尔撒来的时候呢，却跟百姓在一起，
生活在马槽，
对、
啊、
这些普通的人在一起，觉得哎，这个怎么是可能的那个预言当中的弥赛亚呢？所以他们不接受。但的确，当尔撒来的时候，他所做所说的就应验了陶拉特所讲的那一些话。
对，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上主有他的主权。很多时候人是按着我们自己的观念去觉得，哦，天经里说的预言应该是这样发生的。什么叫应该？应不应该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上主他一定有主权去控制所有的事情，而且他确实有自己的时间表，我们急也急不了，但是一定要抱着信心去仰望，去等候天经里说的那个应许、那个预言。
真正的等候的，你经历了主的恩典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才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我要常常喜乐。之后呢，在心灵的殿堂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个主题，就是喜乐。
疲乏的他似能力，软弱的大家力山可以坚毅，主的慈爱永不离，这是他与我的约定。我带着信心依靠我主，经历他的救赎，奔向他的道路，
常常守我的一切，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你的义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就比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主的慈爱永不离，这是他与我的约定。我带着信心依靠我主，经历他的救赎，奔向他的道路，
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应当义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常常喜乐，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终于等到了放假，小英和朋友决定到温泉旅馆好好的待上几天，远离城市的喧嚣。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一走进旅馆，迎上前来的是一位老奶奶。小英环顾四周，才发现这么大个旅馆里头，半数以上的服务员都是白发斑斑的。进了房间以后，那位老奶奶敲门进来送茶，后面跟着一名年轻的小女孩，他们一起在桌上摆设茶具。奶奶，您好有活力哦，小英很惊讶地说。那都是感谢老板呢，没有嫌弃我们，客人们也不抱怨我们动作慢。老奶奶的言谈间流露出和蔼的亲切感。爷爷奶奶可是我们的宝贝哦。在旁边的女孩也加入话题，她说，来过的客人都说呀，只要看到爷爷奶奶就有回到家的感觉，我们也常在他们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的智慧呢。听到女孩的话，老奶奶呵呵呵地笑了起来，一边帮忙动作不太熟练的女孩沏茶。那其实和你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很多的新鲜事物，我好像又找回年轻的青春的冲动了。老奶奶微笑着这么说。对旅馆中的银发服务员而说，在服务别人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更加健朗起来了，每一天他们的喜乐和活力也成为许多人的激励。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喜乐，在天津哥林多二书 4:16这样说，所以我们并不沮丧，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渐渐朽坏，但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
喜乐的人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喜乐的人呢才是日日更新的，才有一个新的生命的。
嗯，我记得有一集我曾经也引用过一节经文，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个不光是心灵鸡汤，不是一种很抽象，一种很鼓励安慰的人的话，而是有科学证明的。我之前好像也分享过了，有一个癌症的病人，他好像已经没什么药物可以治疗了，结果他没有放弃，他跑去旅游环游世界，结果回来之后发现那个癌细胞完全不见了。很多人都解释不了这个事实，但确实有科学证明，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喜乐的时候，你身体自然会释放某种化学物质，能够让你整个身体心身灵都会感到健康的。
嗯，对，的确这个心灵非常重要，当你的心呢能够打开，能够真正的更新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发出这个喜乐。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快乐啊，快乐你是容易的，但是很容易消失的，但是喜乐呢是从主而来的，这个喜乐呢是从内心当中他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去经历到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说我们的主呢的确说话算数，让我们在人生当中能够经历他奇妙的恩典，所以他愿意为我们摆上一切，愿意赐给我们一切。当我们经历到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内心当中发出这个喜乐的心。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饮之乐启示录11:17，
那在真主面前坐在自己座位上的24长者都脸伏于地敬拜真主，说，主啊，全能的真主，昔在今在的，我们只感您，因为您执掌了大权，做王了。
我们的主呢的确是执掌王权的，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他得胜了一切。而且呢，将来在他的面前，所有的人，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在他的面前俯伏敬拜。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录的记载，所有的这些长老长者都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俯伏敬拜，因为他掌权，因为他真正的作王。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在人生当中经历他的恩典，能够经历他在生命当中的改变，更是从内心发出喜乐的心，能够知感我们的主。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